这是每个人的大时代，这是一个人的小年鉴。我是高晓松，欢迎上蜻蜓 FM 收听小年鉴。各位小年鉴的知音大家好，今天咱们来到了前年，好快啊，2017年啊，这一年哇做了好多事儿啊，每一年好像都觉得自己啊懒懒散散似的，但是回头一看还真是干了不少的事儿，可能也是因为以前积累的很多东西吧，导致干很多事儿也没觉得特别好像忙得要死。首先是今年的音乐成绩，我觉得自己非常满意啊，我本来以为我差不多了吧，音乐就那样了啊，该干点别的了，老觉得写歌啊什么呀是年轻人的事情啊，结果想不到还挺有意思，中年了以后写歌有一种平静啊，那种平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不是那个平静啊，其实我30多岁的时候出现过那个平静，就是突不过去的啊，到了40几岁倒觉得平和了吧，反而对音乐有了一种不追求的追求。哇，年轻的时候可喜欢追求音乐类型啊风格啊，就怕别人说自己校园民谣啊，非要弄摇滚了爵士了说唱了啊，折腾一通。到了这个年纪也不在乎别人说我的音乐是什么音乐，我自己都不在乎，更别说别人说什么了。只在乎一点事儿，就是说心里头越来越平坦的心路吧，以及那些年心里总是要积一些水，然后觉得潮乎乎的湿漉漉的那些东西逐渐都被阳光给蒸发掉了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大家也不用急，你到了中年你也会被阳光蒸发掉心里的积水让自己觉得暖洋洋的很舒服所以就写这个时候应该写的歌吧。所以今年发表的歌里面，比如说越过山丘我就特别喜欢我喜欢在一首歌里能把整个的心路历程写出来，就是我先遇见19岁的我，那个时候还纠结在爱情啊友情啊狂奔啦等等啦甚至希望自己孤独啊，希望自己逃离其实年轻的时候多么纠结，又老想逃离向往孤独，可是又怕孤独，又怕自己消失掉了，一直到我又遇见60岁的我，然后非常的平和在听鸟儿歌唱再问他幸福与否已经不重要了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这是我这首歌里最喜欢的两句话。
当你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
当然了，这首歌也必须得向李宗盛大哥致敬因为就是他那首《山丘》打动了我，然后可是我觉得好像有点哪儿没写完所以就着他那个越过山丘，他的那个副歌的第一句就变成了我的这个主歌的第一句，那相当于就是往下续写了嘛。当然大哥和我有很不一样的性格你看大哥到了50多岁的时候写山丘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激情在心里，还是有喋喋不休时不我语的哀愁，我好像这些都过去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哀愁，不知道要为什么哀愁所以我就写了这个歌，我觉得是我的山丘。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山丘，但是每一个人走到山丘顶上或者走过去的时候，其实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杨宗纬唱的我觉得让我特别幸福他是一个很敏感的歌手，而且我们在洛杉矶录音的时候是同期录的，因为同期录音才是所有人制作音乐演唱音乐演奏音乐的幸福感的重要来源，而不是说谁先进棚你先把鼓录了吧，哥们儿录鼓的时候别的都听不见， 对着一谱子打鼓，然后接着贝斯手来说你把贝斯弹了啊，等都录差不多了，歌手来唱，歌手跟乐手之间都没有那种大家在一起同时演奏演唱那种默契感啊，所以我说那既然现在有条件了，那就同期录吧，当然都是美国最好的乐手啊，顶级乐手来啊，从弦乐队到吉他鼓贝斯等等都是美国顶尖的啊，都是跟 Michael Jackson Lady Gaga 等等吧合作过的。然后杨宗纬站在一个最小的地方，因为同期录还不能互相串进去在话筒里，所以大家分别在不同的房间里，但是同时开始啊，那个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互动感啊，就像表演一样，你不能要求说两个演对手戏或者一群在一起演戏的时候分头去演，然后把它剪到一起是不行的，要在一起去演啊。所以我这制作人在外面坐着就觉得好幸福，然后听着大家哗哗哗就出来了所有东西，然后录完了以后好像放了个两年多吧，我反正是一个不急的人，可能也不是我不急，谁到了我这年纪可能都不急，录完歌也没着急非要拿出来就赶快放，好像放了个两年多啊，直到这个时候我跟杨宗纬商量，我们俩说哎，好像也应该发了这歌，再加上大哥59岁生日，我们就在生日这一天啊把这歌发出来了，然后也向大哥致敬，也确实值得我们尊敬的大哥，然后反响我就不说了，大家都听过这首歌啊，有时候偶尔去看看评论还挺感动的，大家把自己的生活情感然后都一起分享啊，每当你写了一首歌抚慰了很多人的心灵，你都会觉得啊不虚此行啊。啊，如果说越过山丘是情感啊，那真是内心的情感，也没有人要求我写，就是我自己啊感动了写了这样一首歌。那今年的另一首大热歌啊，刷爆朋友圈，然后当天就2亿多播放量的这个《风清扬》是另外一个创作的路数，叫技术流。我觉得一个好的作者吧，当然我应该算是一个好的作者，应该两个能力都有，就是有情感的时候能写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位的啊，但是有命题的时候能靠自己的技术啊，就是手艺艺和术嘛，也能写出挺有意思的作品，我觉得啊这是一个让自己喜悦的事情吧。那冯清扬就是第二种，就是命题作文啊，技术流，就是马云说哎呀拍电影啊，拍《拱手道》，当然他心里想拍这个玩意儿已经很久了啊，终于找着机会然后来拍，就是说那应该有首主题歌啊，那于是接受了这个任务来写啊，当然我请啊尹月来写的词啊，尹月虽然是个女生，但是内心之辽阔庞大有力超过我，当然大家号称什么高加班等等啊，其实我也不认为什么高加班啊，但是确实钱雷啊尹月啊我呀、啊、这几年合作的比较多，我自己都觉得说哎，我一男性哈，我写的东西倒比较骚柔，呵呵，比较柔软，然后尹月作为一个女性居然有特别辽阔而强大的内心，然后写的东西很适合这种啊侠义啊或者是非常浓烈的情感，后来我说你来写词吧，我来写曲，词写的非常有意思，而且是藏头诗的词啊，这个是更加高级的技术流，就是不单要写出这个命题的内涵，而且还要把这命题的表面功夫要做好，比如说马云啊，他的花名阿里，大家都有花名嘛啊，他的花名就叫风清扬，当然他作为老大他挑啊，金庸作品里的花名他挑了他最喜欢的风清扬啊，风清扬就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啊，那样的那种孤独大侠，所以这歌里上来就是马蹄声回荡在竹林间，千山外江湖边，月光纵横，云掠过山鹰的背脊，他冷眼看繁花乱，掷地无声，马云藏头。然后到副歌是更难了，把风清扬直接都藏在这个每一句的开头，就是这个风起清平之末，千里烟波飞驰，连夜的烽火 清秋时分，浊酒一壶，挑灯看剑，回望人海起落，扬帆与岁月放歌。就是既藏了头，可是又不觉得特别矫情，然后还很符合整首的意境。当然整首歌里我最喜欢的两句啊，一句原创一句引用，那句风萧萧日落潮退去，天地生太极啊，因为写武侠的歌嘛，攻守道其实脱胎于太极，再加上马云又一直练太极，然后在整个运营企业的过程中也用很多太极的理论。很多人讲太极，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写的太极是至少以我们这些门外汉来看，深得我心。风萧萧日落潮退去，天地生太极，太极是天地来的啊。有些时候歌里引用一些古典的诗词是常见的手法啊，比如说这个一个个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啊。其实不光是武侠了，在这个大潮中啊，创业的人其实最后也都是一个个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当然了，这么精彩的句子也不是当时一气呵成的啊，这歌是因为命题作文，所以前后改了很多版啊，直到最后一刻才改到现在这一版，尤其是刚才我说这一句啊，最后才冒出来。马云当然他是第一次录一首原创的歌，然后他只是觉得哪儿有点好像不是特别，但是王菲是在这歌词上好几次把关说还应该更好，还应该更好，于是就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到这一版发出来，两个人都说好，现在可以录音了。然后这个是技术流创作的很重要的过程啊，就是要推和敲，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都要仔细探讨。它不像情感驱动创作，写出来就是我的情感，谁让我改也不改，因为这是我的啊，这个就不一样了啊。当然录音还是很顺利的，这个我之前做采访什么也都说了，王菲这么千锤百炼的歌手，基本上人世间有的情感啊，不管是古典的还是未来的等等，他拿起来就能丝丝入扣。马云呢，是因为这本身就是他的情怀跟人生啊，所以实际上唱起来情绪上是很好的。当然具体的细节肯定是我这种制作人经历过各种会唱的不会唱的歌手，然后我觉得整体过程比我想的还是要顺畅。唯一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是本来时间就很有限，然后就去录音找了一个电视台里的非常好的录音棚，结果订了棚，到那天我到那儿一看，说这棚里怎么摆了一圈沙发呀，我说这是干嘛，为什么录音棚里摆沙发，说哦，我们台领导听说那个马总要来，就想跟马总做一次会见，但是呢因为你们录音的时间又很紧，说为了能够既能会见又不太耽误录音，就不在台里的贵宾室啊等等，直接把贵宾室沙发搬到录音棚里来了。然后特别正式，在那个旁边还有话筒线什么地方摆了沙发，做了一次会见，然后我们才录音。先是不喝酒录了一下午，后来吃饭的时候我说你这样，你喝两杯酒吧，咱们既然要唱侠义，哎，结果喝两杯酒录得更加好啊。其实当然了，有很多人听的时候有那种比较说，哎呀，马云你看你有钱你就来唱歌啊，其实我觉得唱的还是不错的，包括他前一阵20周年唱的那首歌，结果后来好多人觉得唱挺好。他现在不是卸任了董事长吗，然后高兴了，我说你要干嘛呀，他说我想录几首自己的歌。我现在开始筹备了啊，但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个南方的浙江的男人，但是他心里喜欢的歌，包括这首风清扬，以及包括他每次在卡拉 OK 里唱的歌，居然都是大漠孤烟，然后都是那种辽阔塞北等等，非常有意思的反差。然后就是这一年发行的这张周深的专辑《深的深》这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深度参与到一张专辑的制作里面。在这张专辑的10首歌里，我参与了7首歌，呵呵，因为碰见一个这样独特的歌手是非常不容易的 其实这七首歌大部分都不是我临时写的，都是写了就扔在那儿。其中最久远的歌一直追溯到蓝色降落伞，是顾长卫导演拍孔雀的时候那时候请我写主题歌，我写的。当然长卫导演没有用啊，因为我当时没录小样，我比较懒，我就在棚里头剪接棚里拿把吉他，我说长卫我给你唱一下吧，结果由于我唱歌实在是听不出旋律，所以长卫导演也很尴尬，但是其实是挺好听，然后就扔在那儿。那好几首歌都是那样，直到这个隐约开始筹备周深专辑。其实最早是隐约跟我说，因为我们老在一起合作嘛，他就说，哎，你听见一个歌手叫周深吗？我说没有啊，因为我不太看综艺节目啊什么，他就放给我听。我说这个歌手的嗓音真的是很奇特，他像女生，但是他不是女生，他比女生还掺杂了童声和男生的一点阳刚之气在里面。这样的声音在中国之前好像还没有听到过，而且他受非常专业优秀的西洋音乐的教育，他在乌克兰的利沃夫音乐学院毕业。利沃夫其实原来是波兰的地方二战以后因为这个波兰往西移了一块，把德国一块并给波兰了，然后东边这块就失去了就变成苏联的一部分，后来苏联就解体了，这地方正好就归了乌克兰。所以这个周深很有意思，他学古典音乐美声唱法，但是他的唱法在唱片里不是美声唱法但是他会说俄语、乌克兰语跟波兰语，英文也讲得很好所以这是个难得的声音其实我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我还想，我说这孩子这么腼腆，能成为一个重要的表演者吗？因为唱歌不光是在录音室里录音你成为一个镇得住舞台的气场，能弥漫全场的那种大唱将，你需要的不光是嗓子还有整体的那种气质。后来我还怀疑了大概有相当一段时间，但是隐约一直坚持说他可以的，而且说你不要想那么多，把一个这样的声音让他唱出美好的歌最重要。后来我说也是于是把各种压箱底儿的歌拿出来，有一些压箱底的歌词原来还不是这样的，后来隐约把它改成了很符合周深的这么一整张唱片。这张唱片其实有绝大部分歌我都非常喜欢，当然了，《玫瑰与小鹿》是最早发的单曲，那是本来很平的一个旋律但是配上那样的词以及周深的唱，居然是让我听得如痴如醉包括《蓝色降落伞》演绎的其实比我当时写的时候想的还要好一缕执念钱雷的曲，然后我和隐约写的词，是我觉得这里面非常高级的一首歌。大鱼那就不说了大金曲，钱雷隐约合作的各种大金曲之一吧整体我都非常喜欢，因为本来做专辑的人就越来越少嘛，那做一个有概念的专辑就更不容易，因为专辑不应该是到处挑了十首歌拼出一张唱片，而是从创作概念上就从头开始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东西，不然要十首歌干嘛，那东挑西拣十首歌其实没多大意义。但是这是一张非常有概念，包括整个编曲录音使用的整体的乐器的考虑我觉得都是少见的一张高质量专辑，当然做了很长时间录了两年多他们在那。当然专辑发行以后成绩是非常好也祝贺他们这些年轻人周深当然现在发展的也越来越好，我也很欣慰，而且我更欣慰的是看到他在舞台上已经不是当时那个腼腆的小男孩，而是一个真正的能镇住舞台的大唱将可见舞台其实是能够锻炼人的，很多人其实开始的时候站不上台的，最后也能在台上弥漫开来。其实朴树最开始也是一上台都完全不会唱了，现在也游刃有余。音乐的成绩报告完了，这一年还有两件高兴的事儿，一件是小说终于回归了优酷在离开优酷去爱奇艺变成了小松奇谈之后 啊，又回到了优酷，所以这个名字还在优酷，但是我走了这名字就没人用了。啊，其实优酷也尝试过啊，请了一些名字里有小字的去录这个小说，但是后来优酷自己都觉得还是别播出来了吧。结果嘿，大家最后转来转去，我又加入了阿里，阿里又收购了优酷，然后最后大家成了一家子，于是我又回来了。小说从17年的4月开始又开始在优酷播出，虽然现在停掉了，但是最后这两年我还挺高兴的，因为整个人已经成长啊。小说再回来的时候已经不是当年的啊，只是说一些八卦呀好玩的事儿啊那样的，然后说了很多更有体系的事情啊。再有就是我和蜻蜓 FM 合作的这个爱达锦之北，因为音频这个赛道，嗨，商业上叫赛道吧，其实就是新的其实音频也不是新的，应该是最古老的这个类型，但是随着手机的普及，这个汽车的普及，音频又回到了内容的前线啊。那我这种不甘寂寞的人，有什么新鲜事儿都要去尝试一下的，当然就去做了这个节目。这个节目还觉得挺有意思，因为你面对镜头的时候侃侃而谈，眉飞色舞，和你一个人坐在没有剧组也没有什么任何打光等等，也不用化妆啊，通常都是在深夜在录的一个音频节目，有点像我年少时候因为推广歌曲啊，到各个城市电台，然后跟那些 DJ 坐在那儿慢慢的闲闲的，然后聊一些内心更深处的事情吧啊。因为你在视频节目前面就是哇特别那个输出的感觉啊，但是你做音频节目的时候，你其实是坐那慢慢的把内心好好的梳理。这个爱达锦之北的说话的频率都比小说慢一倍，然后里面分了我很喜欢的文青手册啦，闲情偶记啦，讲讲自己的生活，文青手册讲讲我这么多年对文艺的记忆吧和感受，然后给大家推荐电影啊、书啊、唱片啊等等。还挺幸福的，而且听的人还挺多，所以这一年除了阿里以外啊，居然做了这么多的事儿啊，还挺幸福的。自己的事儿说完了，下面来说一说我们的国家啊。这一年我们的国家继续高歌猛进啊，在陆海空全面的振奋人心的消息都来了。路就是我们的高铁建成了那么大的网络，但是我们的车也跟上了啊。复兴号这一年投入运营啊，之前大家知道做和谐号，那和谐号虽然也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但是都是有原型的啊。我觉得这个词用得很好啊，就是有原型的，就是有来自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的原型，然后有来自日本川崎重工的原型，来自德国西门子的原型，还有一种是来自法国阿尔斯通的其实就是先学习嘛，但是从不同的地方学习导致了配件标准等等零件都不统一。但是这个复兴号正经的是完全由我们自己拥有知识产权，而且是我们自己的标准，而不是学别人的标准，而且比学大的那些标准还要先进。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的能力，就是我们不停地给自己找能力啊。结果复兴号现在成了主力啊，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高铁。这是陆地、陆海、空海，我们的第一艘国产航母下水了啊。但是这个跟和谐号有点像啊，就是还是有原型的，就是我们之前买来那艘然后改装了的辽宁号啊，从这个前苏联的库兹涅佐夫级来的。但是我们在改装过程中把它吃透了于是第一艘国产航母是以这个为原型，但是比它当然就进步很多了。现在在建的更新的国产航母，那就更多的是自己设计自己的技术。下面就是空，我们的国产大飞机 C919在这一天首飞了其实呢几十年前我们也首飞过一架这个级别的飞机，叫运十运十是大概从波音707为原型来的但是那个时候中国的整体的工业能力还很弱很弱，所以费了好大的劲让运十飞起来，但是最终也没投产到这个时候基本上水到渠成了，我们自己的各方面的 啊，全球第一的制造能力以及我们的市场的需求啊，也是全球最大的。那所以在这两方面的激励下，我们的真正的国产大飞机也飞起来了。所以大家看看这一年啊，陆海空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年的文艺啊，拍出了一些我很喜欢的好电影。那首先是奥斯卡奖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又是墨西哥三杰来了啊！这回是三杰里的另一个啊，德尔托罗啊，他是三杰里最后一个拿到导演奖的，这样墨西哥三杰大满贯了。当然，接下来又拿了，继续拿啊，《水形物语》可能是因为题材问题吧，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题材。当然我也看了啊，这个就不多评论了。但是三块广告牌是我这一年最喜欢的电影，我觉得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力量的时代，拍出这样的啊震撼人心的电影。虽然是一件很小的小事情啊，小镇上的小事情啊，但是啊，无论从编剧还是从表演各方面啊，当然表演是实至名归啊，这科恩嫂啊，麦克多蒙德得了影后，也是他第二次得影后。我因为喜欢这电影，还使劲窜的国内的公司引进，哎，引进了，而且还上映了，我还很欣慰。另一部获奖电影《至暗时刻》，这年有点意思的是，《至暗时刻》和这个《敦刻尔克》啊，结果有点像这个互补的俩电影，因为讲的是同一个时期的事儿，但是从两个角度来讲，一个是从法国海岸去讲敦刻尔克撤退啊，在最危难的时刻啊，大失败的过程中的唯一的幸运就是啊撤退了回来啊。当然里面讲了很多有意思的细节啊，包括一个小艇的船长，然后驾着船怎么来营救。电影好像没有特别明确的说这哥们其实是泰坦尼克号失事的时候幸存的一位船员，二副啊，好像是，然后自己一直就有那种 survivor's guilty， 就是有幸存者的负罪感，啊，这个时候终于可以勇敢的驾着船冲出来，然后来营救。其实这点我还是很喜欢的，啊，但是可能大家对诺兰导演的期望是在那么高、那么高、那么高，然后就，没有那么好的成绩吧，但是。至暗时刻实际上讲的同一个时期在伦敦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俩电影一块儿看其实很有意思。 Gary Oldman 啊，经过那么多年的公认的演技派大演员啊，曾经也获得过提名，终于啊在60岁的年纪上然后获得了影帝啊。当然这一年好莱坞除了拍出了好电影，还出现了巨大的丑闻，就是啊，在奥斯卡领奖台上被感谢的次数仅次于上帝的啊 Harvey Weinstein 这个爆发了。其实到这个时候才爆发我都觉得很惊奇，因为我也认识他，我也知道其实好莱坞没有人不知道他这个非常不好的习性，就是跟女演员，当然还有人在那儿为他辩护说啊，女演员扑上去，我觉得这不是理由啊，因为女演员扑上去也不是因为喜欢你嘛，那还是因为你有权利嘛，那你用权力交换这些事情本身我觉得就是不对的，更别说还有一些女性并不是主动扑上去的，那是啊被他威胁然后被他等等吧。虽然他是啊好莱坞最成功的制片人之一，他做了那么多德奥斯卡电影啊，就即使今天大家回头看米拉麦克斯，就是他和他弟弟最开始成立电影公司，米拉是他妈妈的名字，麦克斯是他爸爸名字，然后今天看他的片单都非常震惊啊，那个小电影公司啊的电影获得了300多项奥斯卡奖提名，捧了80多座小金人，他自己当制片人的就得6次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啊，这个是空前绝后的，人家全是小成本电影啊，但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过错，所以他必须得离开这个行业，当然还要面临其他的啊惩罚啊。他引爆的这件事情，那由于啊，娱乐圈在聚光灯下嘛，然后大批的明星出来投诉，所以迅速引爆了整个美国的 Me Too 运动啊。从那之后 ，Me Too 运动是啊风起云涌， 不光是他，甚至比他还大的大佬，像这个 CBS 的老大 Leslie Moonves， 因为大概30多年前的 Me Too 的事儿也被下台了。然后华纳电影的董事长 CEO 这个 Kevin， 一位日裔的美国人啊，也是亚裔，在好莱坞做到最大的六大的头啊，也是因为用戏里的角色啊跟女演员有交换，然后也下台了啊。我觉得好莱坞冰冻三尺的百年来的这个恶习啊，终于在平权运动，在新的世纪里的女性觉醒之下，然后开始做了清算。当然女性觉醒不光是从Me Too 运动啊，这个三块广告牌也是女性电影在今年的艾美奖里女性觉醒 的题材大放异彩其实在三大主要的类型，就是剧情类、喜剧类以及限定类的剧集里，几乎都是女性的剧获奖。这一年的剧情类《使女的故事》大放异彩限定剧《大小谎言》得了一大堆奖包括喜剧类这副总统也是以一个女性为中心，当然它不能算是女性觉醒的题材但是也是女性为核心的这样的戏。从这一年一直到今年女性觉醒成为了浩浩荡荡的主流就包括前一阵我在微博上还说，很多女性还来跟我讨论，就是说到底是那个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更好一点，还是这个 Fleabag 更好一点。然后很多女性都说我们觉得 Fleabag 更好。反正不管是哪个更好，都是女性觉醒的重量级的戏。其实我觉得女性觉醒，女性成为主角甚至过去这么多年经典的男性角色，可能有很多都会把它换成女性，从另外一个视角再重新来看，我觉得会是未来的二三十年吧影视业的主流之一，包括在中国在东亚，我就不一一举例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趋势是让人很振奋的。好，2017年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下周再见。
海尽头的人烟漫过了远山，漫过了心田的离别，你住在人海边，一夕就一山，一并又之散的对面，昨日鲜衣怒马，陌上白衣少年，今天眉宇苍苍，看不清你的脸，梦中再照面，已不会逆转天旋，醒来见夕阳零落的碎片，你是我的一缕执念，缠住我的发，藕断丝连。我以为自己已成熟好几遍，我以为自己已开始冬眠，你是我的一缕执念，跋山涉水也跟着我蔓延，我以为了你参透了枯木船，我以为了你去看了远山。是我的一缕执念。 去看